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二册，基督徒的生活，第四篇，包罗万有之灵的功用。一，读经，约翰福音16章7至11节，彼得前书1章2节上，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下，哥林多后书3章6节下，约翰福音3章5至6节，罗马书6章19节22节、15章16节，提多书3章5节，哥林多后书3章18节，以弗所书1章13至14节，哥林多后书1章22节下，罗马书8章11节、14节，加拉太书5章18节，约翰福音15章26节，约翰一书5章6节，罗马书8章16节，使徒行传9章31节，罗马书14章17节，使徒行传13章52节。以上所读有关包罗万有之灵功用的经节，乃是从整本新约中选出来的。我要鼓励大家，特别是年轻人，都能记住这些经节。若是可能，最好学得背诵这些经节。在这些经节里，每一节都有一个重要的词句，是我们必须印象深刻的。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有关包罗万有之灵的15个项目。第一个项目乃是神是灵。末了一个项目乃是那灵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这两个项目乃是有关包罗万有之灵各点的阿拉法与俄梅冈。阿拉法是神是灵，俄梅冈是那灵。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包罗万有之灵的功用。包罗万有之灵的功用与神在他三一里的经纶有关。神是独一的，但在他的神格里却有三。神圣三一，父、子、灵，乃是为着神的经纶。经纶这词虽然很强的启示在新约里，特别在保罗的著作里，但可惜的是，今天在大部分基督徒中间，这词已经失去了。神圣的三一是为着神的经纶，神的经纶是为着他的心愿。一个人越伟大，他的愿望和渴望就越多越高。神非常伟大，他非常有思想，并满了愿望。神的经纶是为着完成神的愿望。按照圣经的启示，父神是在神格里的第一位。在已过的永远里，他立了一个经纶，就是一个计划，要为他的心愿做一些事情。父完全与神圣的计划、神圣的经纶、神圣的安排有关。在立了这样一个计划之后，子神就到肉体里来成为人，目的是要完成父的计划，以完成他的经纶。父神立了经纶，子神来完成这经纶，然后灵神就将子神所完成的应用在我们身上。 我们必须记住这三个简单的点：父神计划，子神完成，灵神应用子所完成的。今天我们都在纳灵的应用这个阶段里，纳灵应用子所完成的，这就是纳灵的功用。包罗万有之灵的功用乃是他的使命。纳灵是由神格在他的三一里所任命来尽他的功用，以应用子神基督照着父神在他经纶里之计划所完成的。今天我们都在神格第三者的应用之下，他将神在第二身位里照着神在第一身位里经纶中之计划所完成的执行出来。当我们说到包罗万有之灵的功用时，我们必须讲到这一切。这简短的交通包括了整本圣经。圣经首先给我们看见神在父之身位里的计划，然后圣经向我们揭示神在他三一至第二身位里完成他的计划，最后第三身位来将第二者所完成的应用到我们的经历中。这就是包罗万有之灵的功用。第一大点，使罪人知罪自责而悔改相信基督。包罗万有之灵的头一个功用乃是使罪人知罪自责而悔改相信基督，这是根据约翰16章7至11节。这是圣经中一段奇妙的话。弟兄们去年到俄国开展主的恢复之前曾到我这里来，我们交通到该将什么真理带给俄国人。我提议将圣经中七件奇妙之事带给他们。约翰16章7至11节乃是包括在圣经的启示之中。当主耶稣在约翰16章说到这事的时候，实际的灵还没有来到。主说，当那灵来的时候，他要为罪、为义、为审判，使世人知罪自责。当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还没有到十字架上去完成救赎。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若不去，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就不到这里来。子的去乃是为着奇妙之灵的来。子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就进入了复活，实际的灵是在他复活那一天来临。这灵被复活的基督吹到他的门徒里面，成为基督一切所事和所完成的实际。过了四十天，基督升到天上，又过了十天，在五旬节那日，也就是满了五十天的时候，那灵作为能力降到门徒身上。这样的灵来使世人，包括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知罪自责。这是神经纶的第三步。在神的经纶里，第一步是父的计划，第二步是子的完成，第三步是纳灵对基督救赎的应用。第三步乃是纳灵的来临，以得着神所要得着的人。 如今在纳灵的应用里，头一步是纳灵使人知罪自责。今天我们传福音乃是让纳灵使人知罪自责。在传福音时，我们第一必须学习使人知罪自责。我们不该只对人说一些好听的话，我们必须让圣灵使人知罪自责。当人听见我们的时候，他们该第一为义，第二为罪，第三为审判而知罪自责。义和基督有关，罪和亚当有关，审判和撒旦有关。人如果不为着在亚当里的罪悔改，也不信入基督做他们的义，他们就要留在罪中，同受撒旦所受的审判，直到永远。基督、亚当和撒旦是我们在传福音时必须提到的三个人位。包罗万有之灵的功用乃是使地上堕落的人知罪自责。我们的使命是要使人知罪自责。纳灵之应用的第一步就是使人知罪自责。第二大点，在罪人重生前悔改相信基督的过程中，圣别他们。包罗万有之灵的第二个功用乃是在罪人重生前悔改相信基督的过程中，圣别他们。使人知罪自责就是圣别他们，而圣别他们就是分别他们。美国就像大海，满了各种各样的鱼，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给我们捕捉，但我们不知道如何使他们知罪自责。我们不知道传福音的高科技。使徒保罗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人知罪自责。一个人一旦知罪自责，他就被分别，而被分别就是被圣别。神借着他的灵将他所拣选的人圣别，共有两部分。头一部分是在我们悔改相信之前，第二部分是在我们重生之后。灵神圣别的第一部分乃是使人知罪自责。这是路加15:8-9里妇人所表征之纳灵的搜寻工作。许多传教士到别的国家去，目的是要将人分别出来，归给基督，借着使人知罪自责而圣别他们。传教士到中国以前，许多中国人都是孔子教训的门徒，他们的哲学、逻辑、伦理的领会都是根据孔子的教训。后来在这古老保守的中国，有许多人从孔子的教训被圣别分别出来，归向基督的福音。彼前1:2上半说道，人在相信基督之前的圣别，在人相信基督之前，他们需要这样的圣别，需要这样的分别出来，归给基督。第三大点，一直将生命赐给信的人。纳灵也尽功用，一直将生命赐给信的人。 当那灵在赦别罪人，并使他们知罪自责的时候，这同一位灵也在将生命分赐到他们里面。我们现在要来看那赦别人、分别人、使人知罪自责的灵，如何将生命分赐给罪人。当传讲的人在讲说主的话时，那赦别人、分别人、使人知罪自责的灵，就给听见的人看见基督的荣美。自然而然的，在听的人里面就有一种珍赏基督的渴望。外面看来，听的人似乎是刚硬的，说他们不要耶稣。但在他们里面，当他们听见主的话时，他们里面就有一种要耶稣的渴望。这种真赏就是他们信基督的开始。因此，生命得以分赐到他们里面。这生命乃是一个人位。生命就是基督，这位荣美、可爱、富有吸引的基督作为生命分赐到他们里面。有些听了福音的人，可能害怕他们的父母和亲戚，而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在他们里面对基督有一种真赏。借着人的传扬，他们得以认识这位荣美的基督。因此，在他们的心里产生了信，这信也是基督。他们所珍赏的生命是基督，甚至在他们里面那信的行动也是基督。在他们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享受那灵做赐生命者。第四大点，使悔改并相信的罪人重生。包罗万有的灵使悔改并相信的罪人重生，这是约翰三章五至六节给我们看见的。重生乃是将另一个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在我们人生命之外的一个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穆迪说，重生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在那一刹那之间，一个人就得着重生，他成了另外一个人，不仅得着另一个生命，也得着另一个人位。这个生命和这人位乃是一。基督是他信徒的生命，基督也是他信徒的人位。在一个人重生之前，他只凭自己的生命活着，只凭自己的人位活着。然而，他一旦重生了，就接受了另一个生命，另一个人位。事实上，这人位就是这生命，这生命也就是这人位。因此，从我们重生的时候起，就不再是我们活着，乃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如今，基督就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第五大点，在信徒重生后的圣别。在我们重生之后，圣别的第二部分开始了。我们得了重生，但仍然满了天然的怪癖。所以，那灵在信徒重生之后，就来圣别他们。这圣别乃是作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以神的圣别性情浸透我们里面的各部分， 而将我们天然的个性变化为属灵的个性。第六大点，更新信徒。因着我们的老旧，我们都需要得更新。包罗万有的灵更新我们。我们先是在我们的灵里得更新，然后在我们的魂里，包括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得更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都必须得更新。我们不该照着我们老旧天然的人来思想、感觉并下决断。我们是基督徒，所以该在凡事上得更新，甚至在梳头的方式上，我们也需要得更新。在打扫并布置房间的方式上，我们需要得更新。在挑选皮鞋和擦皮鞋的事上，我们需要得更新。我们既得了更新，就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上带着一个记号，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思想、爱憎、决断上，并在凡事上得着更新。第七大点，变化信徒。那灵也有一个功用，就是变化信徒。我们必须从一个形状变化到另一个形状。单单外面的改变，那不是变化。变化乃是在里面加入一个新的元素，而有新陈代谢的改变。孔子也教导更新，但那种更新乃是外在的，没有任何新的元素加入。殡仪馆的化妆师为尸体脸面化妆，使其外面看起来有生气，但这不是变化。当我们得了生机食物的滋养，这样的滋养就在我们里面带来一种新陈代谢的变化，给我们有健康的容貌。变化乃是新陈代谢的改变。我盼望大家都能有新陈代谢的改变。我们都该在生机的变化中新陈代谢地显出美丽来。变化这词在新约里只用过两次，林后三章十八节和罗马十二章二节。林后三章十八节说，我们渐渐变化，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那灵和主乃是元素，新陈代谢地改变我们这个人，以完成我们里面的变化。罗马十二章二节嘱咐我们，不要模仿这时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我鼓励大家用恢复本中的注解作为帮助，来研读这些美妙的经节。你若读林后三章十八节以及罗马十二章二节，加上所有的注解，你就会得到极大的帮助。我们都需要经历变化的灵。第八大点，印图信徒。以弗所一章十三节给我们看见，那灵竟功用以印图信徒。印是需要印墨的，当一张纸盖了印，印墨就渗透纸张，然后盖了印的纸张就带有印的外观形象。不仅如此， 印图也将墨的元素灌注到纸张里。这样，印墨和纸张就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了。那年的印图是包罗万有之灵的功用极细的一点。圣灵今天是在我们身上做印记，不断地印图我们。我们就像纸张，吸取圣灵做印记的印图元素到我们里面。我们既然得了印记，就有一个记号，指明我们属于我们的神。我们乃是神的产业。当我们将我们的印盖在书本上，那印就指明那本书是我们的。神将他的灵当作他的印盖在我们身上，指明我们乃是他的产业。第九大点，在信徒里面作质。那灵也尽功用在信徒里面作质，凭质乃是保证。那灵在我们里面作质，保证神是我们的基业。印图指明我们是神的基业，而作质保证神是我们的基业。这是以弗所一章十三至十四节清楚启示的。在十三节里，重要的词是印记；在十四节里，重要的词是凭质。第十大点，住在信徒里面。包罗万有的灵也住在信徒里面。那灵在我们里面，不仅是住，更是内住。内住就是安家或定居。今天，那灵在我们里面，它的功用就是内住。包罗万有之灵的一切功用，都是非常奥秘且抽象的。在每一位信徒里面，这一切功用天天都在活动。世人看不见这个，但我们信徒能认识那灵的功用。这是因为这些功用乃是动作。每一天，甚至每一时，那灵都在我们里面运行着。第十一大点，引导信徒。这内住的灵也是引导的灵，它引导信徒。罗马八章十四节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有一位特别的向导，常常以特别的方式引导我们。凡是那灵在引导我们时告诉我们的，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听从他。第十二大点，做见证。那灵也尽功用以做见证。首先，他为基督做见证。当人在传福音的时候，那灵总是在听的人里面借着做见证而做工。因此，许多不信的人稀奇，为什么有些传讲的人那么能说服人？事实上，那不是他们在说服人。当他们在说的时候，另外有一位做见证的，就是做见证的那灵，在听的人里面做工。事实上，做见证的那灵在听的人里面所说的，比讲的人为基督所见证的 更多。不然，这样保守的中国人怎能信耶稣？按逻辑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每当基督的见证人在讲说基督的时候，另一位见证人，就是那灵，就在听的人里面，为基督做见证。不仅如此，那灵也与信徒的灵同证，他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因为有一个内在的见证，而这内在的见证乃是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二灵一同做工。有些在基督徒生活中堕落失败的人，可能到罪恶的地方去，但是在他们去的时候，他们里面会查问说，神的儿女该去那里吗？做见证的那灵一直与我们的灵同做见证，但许多基督徒不习惯听从这内在的见证。当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总会有内在的查问，内在的见证告诉我们，某些东西不是神的儿女该买的。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上，我们都有见证的灵在我们里面进功用。第十三大点是基督的实际。那灵乃是基督的实际，那灵是基督之死的实际，基督之复活的实际，也是基督一切神圣属性的实际。你若有那灵，你就有基督的谦卑和基督的爱。基督所示的一切，基督所有的一切，甚至基督所完成的一切，其实际都是那灵。第十四大点，安慰众召会。行传九章三十一节说，召会在圣灵的安慰中往前。众召会不仅得着安慰，更是在那灵的安慰中。安慰在圣经中含是满足、安息和光照。你若得着满足，就不再干渴，你也有了安息。此外，你也不在黑暗中。没有一个在黑暗里的人能得着安慰。黑暗本身就是一种困扰。当光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得安慰。当光没有了，我们就受困扰。召会需要那灵的安慰，这包括满足、安息并光照。第十五大点，为着神的国做信徒里面的喜乐。包罗万有的灵乃是为着神的国做信徒里面的喜乐。罗马十四章十七节说，神的国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说，门徒被喜乐和圣灵充满。因此，那灵的功用之一乃是使我们喜乐，它就是我们的喜乐。以上十五个项目该使我们对那灵的功用有所认识。这些项目给我们看见那灵如何进功用，将基督所示所有 所完成，甚至所要做的，都应用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进宫用的纳灵正在使三一神所事、所做、所完成，并所要完成的，与我们成为一。因此，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凭着包罗万有之纳灵的生活。